今天正道的经文在罗马书十四章一到十二节。罗马书十四章一到十二节，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说疑惑的事。有人信白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你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你这个人问什么论断弟兄呢？又问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永生起誓，万妻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再次请到毛东升传道来到我们中间，给我们分享主的话语。今天想毛传道已经是第二次来，那么我就不做介绍了，把更多的时间给毛传道。今天毛传道要分享的题目是接纳的真意。下面我把时间交给毛传道。
感谢主，真的，我再次领会了我们教会的这个诗班，我们的敬拜的团队。其实我在去年卡城夏令会的时候，我就见到建方弟兄，我就说，哇，我们这个教会这个敬拜团队如此的巨大，感谢神。在国语教会当中还没有，我去了很多的这个，不仅仅是卡尔加里的教会，温哥华的或者多伦多的，也没有见到这么大的事办，非常感谢主。在这里呢，其实现在阿尔伯塔的疫情啊，也是越来越严重。今天早上我看到这个已经阿尔伯塔省有加拿大有60多个人了，60例了，这个新冠肺炎，阿尔伯特省已经2例了。但是很感谢神，弟兄姐妹们仍能来到他的圣殿来敬拜他。我相信神一定会悦纳大家这种敬拜的心和大家这种守敬虔的心，而且更加喜悦大家来到他的圣殿，向他发出赞美的声音。在这里呢，也为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大家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啊，真是在这个疫情爆发的时候，感谢主，你让中国的疫情在减弱，而世界的疫情在全面的爆发。这个世界变得是越来越小，越来越紧密，每一个国家都不是孤立的，在这个末世的日子都在承担着同甘苦共患难的角色。求主让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和人民都能看到这灾难背后的属灵的光景，不要只顾着自己本国的利益，甚至 与他国与他国的人民为敌，而是要彼此的接纳帮助，在面对疫情及各种灾难，要来反省我们人类的所作所为，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尽上自己的本分，接纳包容，去爱每一个人，共同的面对疫情和灾难。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这个分享的这个信息是接纳的真意。大家看这幅图片，可能有些人也知道，这幅图片它描述的是一个在电影《平安夜》中的一幅场景。这部电影啊，它是描述的是在1944年的平安夜当中的一个场景。当时正值啊二战期间呢，德国与美国为首的这个联军呢，在比利时的阿登山区发生了激战。如果我们熟悉军事的人都是了解的，这个阿登山区是决定二战胜负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战役。当时双方都是损失非常惨重，德国大概有10万人伤亡，美国呢大概有7.7万人的伤亡。当时双方真是都杀红了眼，可想而知这个仇恨有多深。然而在这幅图片当中非常有意思，一幅是德军士兵，一边是德军士兵，一边是美军的士兵，他们在女主人伊丽莎白的这个家中同坐在一张桌子上，共同的享受这个圣诞的晚宴。这是一张多么温馨祥和的图片。在那个时候天寒地冻，在阿登山区天寒地冻的那个地方，美军的士兵和德军的士兵先后来到了女主人伊丽莎白的家中。伊丽莎白面对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这个敌对双方，她沉着冷静而又不失温柔的，她就规劝双方，欢迎和我们共享圣诞的晚宴，不过今天是平安夜，你们谁也不准在这里动干戈，请将武器放在门外，希望你们能够接纳对方。尽管当时双方还非常的猜疑啊，也就是戒备，但是因着伊丽莎白她这个饭前的祷告，她是怎么说的？感谢主的恩典，让大家能够在这场恐怖残酷的战争中和平的共聚一室。在这个圣诞之夜，我们承诺不分敌我，友好的相处，分享这顿并不丰盛的圣诞晚宴。我们祈祷尽早结束这可怕的战争，让人人都能平安地回到自己的家乡，儿子可以和妈妈团聚，可以与姐妹们拥抱。伴随着他的祷告声，这些年轻的士兵流下了眼泪。就在这个爱的氛围中，美军的士兵和德军的士兵同在一个屋檐下，享受了一个美好的平安夜。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幅接纳的场景。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主题接纳，就是围绕这个场景。接纳的内容在罗马书中第14章1到12节，也就是说在罗马书的这个尾声，接近罗马书的尾声。我想在讲这段经文之前呢，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罗马书的这个内容。保罗啊，他以一封书信写下了罗马书，他希望这封信能够达到建立罗马教会的目的，为他下一步去西班牙的宣教夯实罗马这个宣教的基地。整卷的罗马书是16章，大概可以分两个部分，也就是第一部分就是1到11章，就是围绕了神的义超过了人的义，也就是从有关教义的方面 阐述了就是从罪与审判 因信称义，律法与恩典，死亡与复活，肉体与圣灵，他来阐述基督教信仰的教义。第二部分呢，是从第十二章到十六章，他讲论的是教会的公义责任，也就是说讲论我们教会生活的原则，它是涉及到了我们信徒生活的根基，信徒与人交往的原则，与政府交往的原则，还有我们教会生活的原则。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主题啊，接纳，就是我们教会生活的原则。保罗以当时呢引起争论的这个食物和日子开始了教会生活原则的教导。在保罗那个时代啊，食物啊和日子是犹太人区分其他种族的一个标志。我们都知道犹太人他不吃猪肉，他也绝不会吃祭拜过的这种食物，他们也严格的遵守安息日、逾越节等犹太人的这种节日。尽管有些这个犹太人呢，他改信了基督教以后，但是他们仍然保留着这个旧约宗教礼仪和观念，这些东西都在他们的脑子里头是根深蒂固的。他们对这些旧约的这种礼仪传统，他们认为是非常的自然啊，我们信了基督教，我们同样有这些礼仪，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是很正确的事情。就像我们都来到北美，尽管我们来到北美，但是我们有时候还是保留着我们农历新年这个习俗。但是我们的这种保留，你跟犹太人比，可以说没法相比，他们是非常的严格遵守他们的这个宗教礼仪。所以我们今天分享这段经文呢，在这个罗马书当中非常的重要。因为为什么重要，在这里我要给大家说，因为保罗他预见到了罗马教会会因着这个犹太基督徒的返回啊，一定会和外邦的基督徒发生冲突。在哪一方面呢？在这个礼仪的惯例还有生活方式上，他们会开始与这些不守这种传统礼仪的这些外邦的基督徒就发生一些争论和辩论，甚至他们还会以一种很轻蔑的态度去对待这些外邦的基督徒。他们会怎么说呢？他们有时候会这么说，难道你不知道吃这种肉会使你的弟兄跌倒吗？我们还是整个教会我们都不要吃肉了吧。大家看到这个争论其实是很大的。其实我们吃什么或者不吃什么，守什么节气或者不守什么节气，它只是一个传统的习惯，它和救恩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当问题如果成为他双方强弱双方这个争论的焦点的时候，因着互不接纳、互相的指责，这个矛盾就可能会激化，引发罗马政府的介入。因为在保罗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就在大概七八年前呢，发生了一个叫格老丢的事件。就是因为互相的论断而发生的。在这里我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格老丢的事件。它是指在公元的49年呢，罗马皇帝格老丢啊，他认为当时罗马帝国的骚乱是因为犹太人的基督徒的煽动引起的，所以就将所有的犹太人全部驱逐出罗马。而保罗写罗马书，根据我们学者们普遍的就是认为啊，是在大概公元55到58年这个期间，也就是和这个格老丢的事件正好相差6到8年的时间。
所以保罗他为了防止犹太人被驱逐的事件再次的发生，也为了罗马教会的合一，更为了使他去西班牙的宣教之旅成行，他就以命令的口气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这里就提出了我们教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原则，接纳。接纳不是辩论所疑惑的事，不是轻看，不是论断。那接纳是什么呢？根据这个希腊文的这个时态和这个语态，我们在它这个包含的内容是很深的，大概包含了有四层的含义，我在屏幕上打出来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它包括第一点，它说接纳它不是简单的接受一个人，或是简单的容忍其他的人，而是以正式的礼仪在接待别人，是有这个欢迎这个意味的。第二点就是这种欢迎它不是转瞬的这个热情，而是要持续的付上体力精力去关爱与接待。第三种，这种接纳正如就欢迎或接待自己朋友这个圈中的任何的一个朋友，或是某个社团群体中的到访的某一位。第四个是完全的接纳，没有任何的喜好偏见，也不需要要求或者禁止某一些的事情。这个定义啊，在这里有些长，我简单的总结了一下。接纳的定义，接纳不是容忍，是欢迎，不是转瞬的热情，而是付上代价的爱，就像欢迎自己的朋友一样，没有任何的偏见。当时啊，那个罗马教会啊，他们都是聚会，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在教堂里头，而都是在家庭聚会。每一次聚会的时候呢，在这个守主餐之前呢，还要有这种爱宴的享受。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下啊，当时的场景，如果每一次的聚会都在你们的家中，你不但要去付出体力啊、金钱去预备爱宴，还要从准备预备好你的脑力和心力，与来到你家中的人准备进行辩论，甚至是遭到对方的这种轻看与论断，你是否还能打开家门去接纳他们？你可能会容忍几次，但是容忍的程度远远达不到接纳的程度。所以保罗呀，他就劝勉罗马教会的会众，我们都是主耶稣的跟随者啊，都是上帝祝福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接纳弱者，也就是那些在理解并实践基督信仰的时候，对社会背景啊、个人观点或个人喜好上有所不同的人，我们要接纳他们。所以要能做到接纳，只有是信心坚强的人。就像保罗一样，他是一个真正的坚强者，他能控制自己吃什么和不吃什么。就像他描述了有两群人的行为，他说有人信百物都可以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保罗他是什么？什么都可以吃，但是他也可以只吃蔬菜。因为弱者是什么样的特征，我希望大家明白，弱者是对属灵的事情了解不足，对自己的信仰上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没有肯定的把握，这就是弱者的特征。他对自己呀、啊、属灵的事情了解不足，对自己的信仰上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他把握不住，所以我们要包容他们。保罗呀，他是在信仰上，他是一个什么特征的人？他是一个能够完全运用自由的人，他是带着一个牧者的心肠，理解双方的这个心思意念。 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经文看他对待这个为什么要包容这个软弱的人。他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的心里要意见坚定。在这里啊，保罗他很清楚地区分了基督徒的信念和上帝的这个启示。因为在这里啊，我们有的人看，哎，这个崇拜日安息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要来这个崇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来。而有的人说，每天都是我们基督徒的敬拜的日子，我们不管在职场上也是敬拜，我到哪儿去都是主的日子。这个当中含的一个信息就是，保罗他能区分，有的信徒是真的他是为了守主的日子，有的人呢真的是认为他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保罗他能非常的这个清晰的区分每一个人的想法。接下来他又说，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保罗这个时候要提醒大家，先不要争吵了，我们把所有的焦点都重新定位在耶稣主权下。就在这个前提下呢，每一个信徒每一个人只有带着这种感谢和顺服神的态度，这个才是我们信徒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原则。而在第九节我们大家可以往下看，他就强调了这个基督徒平等的原则。因为基督他是为了我们弱者死，也是为了我们强者死。这就让我们看到我们都是平等的。其实这个平等的原则呀，是保罗建立教会合一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原则。大家希望就是说在这一点上记住，我们大家是平等的。到了这第十节十二节，保罗他就提醒信徒，我们现今的论断会导致未来的审判，所以我们信徒要把这个审判权交在神的手里，而不是在我们的口中，我们不能论断。他希望我们信徒双方要彼此的欣赏对方的差异。他曾说过，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保罗用这种成熟的属灵的目光，他能辨别出来双方啊，争吵的人呢、啊，他们并不是拦阻福音的绊脚石，而只是因为信心的软弱，是可以教导的。所以他说，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他在加拉太书中，保罗他能辨别出来谁是拦阻福音的这种人，而对于这种人，保罗是怎么样说的呢？他们应当被咒诅。所以啊，强者，刚才我们分析了，看到了一些特征。那强者他到底是应该是怎么样的人呢？在这里我总结了是三点。强者是在基督里头能够熟练运用自由的人，这是第一点。第二，能够辨别区分软弱的人和绊脚石的人。第三点，要有牧者的心肠，能够理解接纳软弱的人。而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也看到了啊，对这个强者有三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是对强者的划分，他不是在乎其灵性的表现和这个道德的情操。他是按什么标准啊？他是按照属世的原则，是根据某一个人或者某个团体啊，他的人数有多少，他的社会地位有多高，和他的财富有多少来衡量。这是第一个误区。第二个对于强者的误区，就是那些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他积极的就约束自己的生活方式。从 一些这个教会的传统上啊，或者在一些教会的具体处理问题上呢，这些人他好像对自己就约束得很严肃。在这儿我给大家举一点例子，就是比方说在饮食上，就关于这个动物的血做的食物是不是可以吃，在这个衣着的打扮上，哎，穿什么衣服和不穿什么衣服，他很严格的去跟别人说。还有像这个染发呀，什么戴耳环呐、啊，什么穿不穿这个带龙的这个衣服啊等等，这是在穿衣服的方面。在这个音乐爱好的方面呢，又会区分什么啊，有的人说古典诗歌好，有的人说现代诗歌活泼。所以说这当中互相的彼此的这个要求和这个好像显示着他更爱主，但是我希望大家考虑一下这背后。所以我们的信仰啊，其实是一个普世的，各地的这个信徒啊，我们生活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在这个各地的这个历史啊、传统文化、政治习俗啊，这个各个方面不同，你不能说强压着你的要跟我的一样，你不能把你的意念强压在别人的头上。所以我提醒大家，每当我们呢，我们弟兄姐妹啊，当你要把你的意见要说给对方的时候，当你见到对方不再说话的时候，你就要反省一下自己，自己所说的是不是正确，而你的表达有这个必要没有，你说的有必要没有。大家在这些事情上一定要思考再三，因为每一位信徒他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敬拜，与神建立关系，表达他的敬虔，但绝不能把你的这个意念强压在另外一个人的这个意念上去论断别人。这样的你要论断，你就是自以为是，或者也叫自以为意。在这个处理问题的原则上啊，我的个人的信条啊是一个什么呢，就是真理要坚持，传统要包容，凡事要有爱。凡事你要看它背后的这个动机是不是以讨神的这个喜悦，这是第二类的强者，这个强者的误区。第三类关于强者的误区，就是自以为是以讨神喜悦为目的的信徒。我们大陆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信就是很容易在这个地方被限制住，尤其在生命的成长上，就在这个阶段就像遇到这个瓶颈一样，再也没有办法突破了。他们为什么认为他们是强者，他们是对的呢？他们认为啊，只要在神的面前我问心无愧，我就可以继续做自认为是对的事情，同时啊，我也不用太在意别人说什么，因为只有神才是审判的主，别人的断言又算什么呢？论断的就让他去论断吧，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你看到没有，这种人看的是挺潇洒，实际上他到底是属不属于强者？对于上面这三类的这个所谓的强者，我们要接纳他们，因为当我们接纳了他以后啊，我们就成为一个属灵的强者，否则我们就沦为弱者。那我们要接纳，怎么接纳？我们要接纳，因为是神先接纳了我们。那神又是怎么接纳我们的呢？在这里我有两点，第一个是饶恕中的接纳，第二个是先于改变的接纳。 我先讲第一点，其实早在这个保罗之前呢，耶稣他就用浪子的个比喻告诉我们，天父的接纳是饶恕中的接纳。怎么去理解？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浪子啊，他回家他期待的是父亲的饶恕，他根本都没有期望就是说父亲去接纳他。当他看到自己的父亲，他就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为你的儿子，你就把我当一个雇工吧。他并没有想到，哎呀，我还能再回到我的父亲面前成为他的儿子，他所喜爱的儿子。但是他的父亲是怎么说的呢？而他的父亲看着他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的与他亲嘴，而且还立即吩咐仆人把上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牛犊牵来宰了。一家人可以吃喝快乐，这就是耶稣基督接纳我们的样子。他赦免了我们的罪，无条件的接纳了我们，而我们是否只停留在饶恕的这个层面，却不愿意再迈出一步，迈到接纳的这个层面呢？我们再看第二个，就先于改变中的接纳。这个也是神对我们的接纳。在这里我用的是撒该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啊。撒该他是一个税吏，也是一个财主啊，他爬到树上去看看耶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而当耶稣看见撒该的时候，他就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的家中。这句话表示耶稣接纳了他。因着被接纳，撒该就说，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这种因着接纳后带来的改变，还有什么的理由使我们不去接纳别人呢？现在的教会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同质化的问题，而这个质是质量的质啊。它什么意思？就是说是指同类的人群，比如说是从同一个城市啊，或者从同一个地域来的人群，或者是同一个行业的人群，或者同一个收入层次的人群，同一个大学毕业的人群，或者同一个嗜好的人群，等等等等。我在这里打了两行这个红色的字体，他们就像一个比例恒等式，或者就像一个规则。人们总结出来这个规则是啥？当人群的规模越小，人群的同质化程度就越高，多样性程度就越低。那相反，人的规模越大，人群的多样性程度越高，同质化程度也就越低，越低。这个福音的目的并不是在同质化的人群当中达成合一。我那个地方上面估计第一句话是打错了，就是多样性程度越高，第一句话，很不好意思啊。我看的是低还是高啊？我这边同质化程度越高，对，那就是第二个。所以大家看明白了这两句话以后呢，福音的目的啊，它是要在这个同质化的这个人群中间达成合一，而是在这个同质化程度他最希望是在同质化程度最低的两个人群之间达至合一。其实这个就像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这两个，他可以说是不可能相合的两个群体，但是因着基督的信仰，哎，他们能聚集在一起。其实这个时候更 更能显现出福音的大能。因为我们都是被神接纳的儿女，我们在一起呢形成耶稣基督的身体。保罗啊，他在第四节他曾说过，他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在教会中啊，如若我们论断，就羞辱了我们的主，羞辱了基督的身体教会，也羞辱了我们的大家庭。因为没有人愿意把自己家庭的这个丑去向外泄露出去，所以作为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我们在这个末世本来是做盐做光的，而因着我们的论断，就羞辱了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了又复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基督他就作为我们弟兄姐妹们的主，我们在他的面前是平等的。这一节经文其实是非常重要，刚才我已经去强调了，就是说他为我们死了，也为我们复活了，我们是平等的，因为我们的根基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没有，我们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去论断别人。因为当我们把我们的目光往上看的时候，你会看到神拣选了我们，救赎了我们，因相信他而称义，因着有美好的盼望。我相信大家都会跟随他，我们的活是为了他活，我们的死也是为了他死，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将来在审判台前，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将自己的事情带到神的面前，因着我们的接纳得冠冕，因着我们的论断得审判。其实到这个地方啊，接纳的真意大家都已经很明白了，而且也明白只有强者才能接纳神，包括神是如何接纳我们的。我们真的没有任何的资格去论断，但是我们一旦跨出了接纳这一步，那又是一幅什么样的图画呢？保罗他为了去西班牙的宣教，他就劝勉罗马教会要双方的彼此接纳，不要成为社会的不安定的因素。他也劝双方，你们要和睦的相处，为教会做美好的见证。他希望罗马教会能够团结合一和有高尚的道德品质的表现，促成他宣教的大使命。因为保罗是被神所接纳的，也被使徒们接纳，他深知他被接纳的深远的意义。保罗在这个大马色这个路上，他遇见大光之前，他是一个什么人？狂热的律法主义者，犹太教中的法利赛人，是一个逼迫教会残害信徒的这个先锋官。但是当他被大光拣选以后，神就接纳了他。保罗他彻底的悔改，真的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但是他在大马色呢就遭到犹太人的追杀，他就跑回到耶路撒冷，他想跟使徒们这样结交，但是没有人敢理他。而谁呢？巴拿巴接纳了他，然后又把他介绍给使徒们，这个时候使徒们才敢接纳他。正是因着使徒们的接纳，保罗备受鼓舞，他在外邦人的和外邦人的君王当中，并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宣扬主的名。正是因着这个耶路撒冷的众弟兄姐妹们的接纳，新约历史上产生了一位最伟大的宣教士，使这个福音普世的广传。其实在我没有信主之前呢，我曾经对我的太太和我这个岳母，我对他们的基督信仰，我是一个嗤之以鼻的态度。然而当我被神的大光光照的时候， 我悔改信主。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这种热情，这种激情，这种火热。我到看守所，我为这个死刑犯传福音。我到娱乐的场所，我为这个三陪女去传福音。我真的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那个时候，因为我在对死刑犯传福音的时候，其实就是圣经上那个时候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和旁边那个罪犯的这个对话经常在我的耳边这个重复的出现。后来呢，移民加拿大后，我来到了那个一家华人宣道会，因着强烈神的感动和带领，我还是继续火热的传福音讲见证。而且当时我太太是在那个曼省移民局工作，我把所有新来的移民全部带到了教会。那几年教会从30个人一下子到了120个 左右。当时我在教会里头可以说是我比牧师还忙，可以说每一项的服事都有我的身影。但是有一天我软弱了，就是在我服事最高峰的时候。那个时候教会呢举办了这个奋兴会，王永信牧师来到教会，他就是开始呼召，我就不自觉的我就走到了台前奉献了自己。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软弱了。因着什么原因，在这里我想给大家也说一下，因着当地呢，就是我们北美华人教会啊，很多人都是来到北美信主的，而我呢是在中国信主的，我们信主的这个经历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看法上有一些的不同，而我的这个经历呢不是被大家所能接受所能理解。